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二集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家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，我是若望神父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。那么在一到十一章啊，我们看到人类的三次犯罪，也看到天主在人类每次犯罪之后呢，都拣选他的仆人，合乎他心意的器皿来拯救世界。比如说在第一次犯罪之后，天主在第三章啊就预许了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踏碎魔鬼的头颅。在第二次犯罪之后呢，天主特别拣选了诺厄啊建方舟拯救当时的世界。在第三次犯罪之后呢，也就是在第十一章啊，天主特别拣选了他的仆人啊特拉黑的后裔亚巴郎来祝福整个世界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。我邀请你打开圣经啊，打开圣经诗高版圣经第22页到23页。整个第十二章呢可以分为啊两大段啊两个小部分两个大部分。我们看第一部分，就是一到九节，亚巴郎的蒙召，大家齐说亚巴郎的蒙召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亚巴郎去埃及，大家说亚巴郎去埃及，十到二十节啊，这两个部分非常的清晰和明白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，又分为两个小段啊，第一段就是一到三节，然后讲到天主对亚巴郎的召叫。那四到九节呢，就讲到亚巴郎的回应啊，我列了一个表啊，方便大家记忆。一到第九节，一到三节啊，天主召叫亚巴郎和天主的应许和祝福。然后呢，四到九节呢，就讲到亚巴郎的回应啊，三次的旅程啊，你记住了吗？可以写下来。好，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看啊具体内容。首先，当我们看第一节啊，天主对亚巴郎说，离开你的故乡，你的家族和父家。我们注意这两个字，离开。这个离开呢，和第十一章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。在第十一章呢，他们聚在一起啊，然后呢，他们住下来，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城、自己的国啊，或者说自己的名分。然而呢，在第十二章，明显的是要求他们离开啊，来祝福大地，充满大地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仆人呢，在回应啊天主的召叫，离开父家啊，离开他的故乡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有天主的祝福在里头，那么就让我们看第二节、三节。第二节天主说呀：“我要祝福你，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并且呢，使你成名，成为一个福源。不是人要建立自己的名，而是天主使他成名。”又和第十一章啊形成了对比。成为一个福源，一个恩宠的泉源，借着他来祝福更多的人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啊，第39章啊，都看到每次亚巴郎的子孙啊呼求天主的时候，都会说亚巴郎的天主。那天主启示自己的时候，也会说啊，我是亚巴郎的天主、伊撒格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，我要祝福你。那么谁和亚巴郎有关系，就获得天主的祝福。比如说我们在出谷记也会看到天主的自我启示，那么在新约也会看到啊。我们特别邀请大家打开圣经来看新约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3章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我们一打开圣经会看到，因为他是亚巴郎的子孙，所以呢他就蒙受祝福。路加福音第13章1617页，找到了吗？1617页。那么在第13章的第16节啊，天耶稣说了，因为这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啊，因为她是亚巴郎的女儿呢，我就要医治她啊，解开她的捆绑。你看，谁和亚巴郎有关系，就会获得祝福。亚巴郎是个福源。然后呢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啊，16章有个拉扎路，拉扎路在世上受了苦，可是呢， 他升到天啊，他到天国里面的时候呢，是在亚巴郎的怀抱当中，因为他是亚巴郎的孩子啊。你看第十六节，第十六章，然后在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1625页，耶稣去了撒凯家里头，也把救恩给了撒凯。耶稣在第九节说呀，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，因为他是亚巴郎之子。你看亚巴郎呢成为一个福源，谁和亚巴郎有关系呢？天主就祝福他。你看在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都应验了天主祝福。不但如此呢，特别是第三节，天主说呀，我要祝福你，祝福那些所有祝福你的人，谁祝福亚巴郎呢就得祝福。不但如此，并且呢还要是地上万民都要获得祝福，地上万民，所有的民族，甚至很多宗教，比如说现在的犹太教啊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都相信亚巴郎是信德之父，是圣主啊，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人，都记得亚巴郎获得天主祝福，并且呢在耶稣基督内把他的救恩呢普遍到世界各国每一个人。这是有圣经根据的。我们一起打开啊罗马人书第四章啊，罗马人书第四章第十六节1744页，我们一起来看1744，罗马人书第四章的十六节，你找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看啊，一起来读。为了这一切，由于信德，由于信德，那天主借着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救恩啊普遍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由于信德，本着恩宠，使恩许呢为亚巴郎所有的后裔都成了恩典啊！不但是法律的后裔，更是所有信德的后裔。谁有亚巴郎吞了信德，就蒙受祝福。我们再看加拉达书啊，加拉达书，加拉达书呢，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打开圣经，加拉达书第三章。第三章第十四节1812页啊，又肯定了这样的信条。1812页第十四节，三章十四节，圣经说呀，这样天主使亚巴郎所受的祝福在耶稣基督内普及万民，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。你看这个祝福啊，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，一个是就和亚巴郎有关系的，有血缘关系的，都会得到天主祝福。并且呢，这是第一个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呢，就是谁拥有亚巴郎的信德，谁拥有亚巴郎的信德也会获得祝福。那这不单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更是在耶稣基督内把他的救恩啊普及万民。只要我们有亚巴郎的信德，天主也会啊祝福我们。我列了一个表啊，方便大家能够记住我刚才所讲的。啊，你看到吗？啊，一个人，天主要祝福一个人，就是亚巴郎啊，祝福一个人，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，使他成名，成为福源，这是亚巴郎的祝福。然后呢，这个祝福呢，不断的扩大，扩大到所有祝福他的人，谁祝福亚巴郎？天主就祝福他，比如说在后面的创世纪第19章20章21章祝福那个哈摩拉克啊，我们呢后面再讲啊，他祝福亚巴郎，还有那个穆罕默德啊，不是，还有那个啊，说错了啊，我给大家找一找啊，还就是那个莫基瑟德啊，莫基瑟德，大家说莫基瑟德，因为他祝福亚巴郎呢，天主也祝福莫基瑟德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接着他呢，在耶稣基督内要祝福万民啊，接着他祝福万民。然后我们还看到，在这三句话当中，二节三节啊，特别提到了五次祝福啊，你查一查啊，祝福你是成为福源，祝福你成为祝福你的人，地上万民要祝福，这五次祝福呢？和创世纪三章四章五章九章的五次的诅咒啊形成了对比啊，你可以记下来啊，这五次的诅咒，祝福大诅咒大地啊，诅咒人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五次的祝福和那五次的诅咒形成了对比。天主创造人， 是来祝福人的啊，祝福世界的啊，我们你可以记下来啊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是一到啊三节的内容，一到三节，谁祝福亚巴郎啊？亚巴郎又祝福他，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第十四章的墨基色德，大家说啊，墨基色德啊，天主也祝福了他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看四到九节。那么当天主这样对亚巴郎许诺之后呢，亚巴郎充满了信德来回应这份啊邀请啊，回应这份祝福，因此要离开啊，他要离开。那么在第四节呢到第九节看到亚巴郎又开始离开他的父家啊，和罗特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些啊积蓄呢财产呢就都离开了啊，一直往那个科纳汉走啊，往那地方走。然后第四节说呀，亚巴郎离开哈兰的时候呢是75岁。这个75岁呢在圣经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很难题啊。什么难题呢？我总结了一下这个亚巴郎的年龄啊，这边有个表，有这个表呢比较清晰的给大家来讲。这是一个表啊，一个亚巴郎的年龄表啊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特拉黑啊，特拉是他爸爸，70岁的时候呢生了亚巴郎，那亚巴郎在75岁的时候呢就离开了，因此呢70+75岁应该是在特拉黑145岁的时候亚巴郎啊离开他的父家啊。那么过了60年之后啊，特拉黑才死，就是啊205岁，这是第11章的最后啊，这特拉黑205岁死的。本来这没什么问题，可是呢如果我们参考中途大思路第7章第4节啊，中途大思路第7章第四节说什么呢？那是菲利伯做的见证啊，我们一起打开啊中途大思路啊，好吗？你打开中途大思路第7章第4节，这是施德旺啊，施德旺所做的见证。施德旺说呀，1692页，1692。第四节说呀，当亚巴郎离开加色丁人地方时候往哈兰去，在他父亲死后天主召叫他啊去离开。因此呢这就有了一个问题，如果亚巴郎是在他父亲死后205岁死后离开的话，那时候亚巴郎应该是在135岁离开啊，135岁离开。那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问题啊，那到底是135岁离开呢，还是75岁离开？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呢，就针对这个问题呢啊写了很多的文章。那有人说呢，是亚巴郎啊，特拉黑呢是在130岁的时候啊生了亚巴郎啊，这是一个小的问题哈，就是有争议的，也没有具体的答案。但是这是让我们再度神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一个注意点啊。咱们创世纪是说在75岁离开啊，中途大思路说是在特拉黑死后离开，那这就有些不合了啊，因为他们参考的版本不一样啊，参考的翻译的版本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还回到我们的创世纪第12章，亚巴郎在75岁啊离开他的父家，他的本家本族，然后呢就往科纳汉去了。那去的人呢？第5节，大家说第5节哈，有他的妻子撒拉伊啊，还有罗特，还有他的一些仆婢啊，一同就到那科纳汉了。那么在第5节最后呢，说了一句话，他们终于到了科纳汉地。那这两个字呢，就看到这个路程是啊，是很复杂的啊，也许会碰到很多困难。他们终于到了。具体在路上发生的是什么事呢？圣经上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路啊是不容易的。但他们到了啊，他们回应了天主召叫。那么他们到了之后呢？第6节呀、啊，第7节就说呀，他们到了舍根的莫勒橡树区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啊，莫勒橡树区是科纳汉人住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敬拜邪神，他们在那个橡树下敬拜邪神，并且。我参考了一些圣经背景的注释啊，就提到他们在这橡树下敬拜邪神，他们聆听啊，他们认为那个神的启示， 当那个风啊一刮那个橡树，通过那个树枝啊树叶摆动的声音来辨别神的旨意。你看这是他们那个迷信行为啊，这是也有圣经根据的。我们一起来看啊创世纪啊咱们这个第35章的第四节。35章我们一起来看35章。在35章的第四节呢，咱们一起来打开啊，你一起来看啊，55页第35章第四节。然后这个雅各伯呢就要求他的这个属于他的人啊，就是他的，把这些一起来读第四节啊。众人呢就把自己手中外邦的神像所有耳环都交给了雅各伯，雅各伯呢就埋在了靠近舍根的橡树底下。你看也是舍根的橡树底下，这都是敬拜邪神地方，那要把这些邪神偶像都埋下去断开啊，和他们的任何的牵连。所以呢那个亚巴郎就到这样一个地方啊，一个敬拜邪神的地方。这在欧塞亚先知书第四章啊，欧塞亚先知第四章第13节也有圣经根据啊，你可以自己来看啊，欧塞亚先知书第四章第13节也有是圣经根据。他们在橡树下柳树下很多树下啊敬拜邪神。然后呢他们到这地方之后已经有人居住啊，是科纳汉人居住。科纳汉是什么人呢？在这个啊户籍记第13章就讲到这个科纳汉人，他们建的城墙很高大啊，长得又很高，像巨人一样。所以亚巴郎一到这地方呢，这么多人敬拜邪神，人又高大，城市又稳固，所以难免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失望啊失落啊，甚至觉得是不是走错地方了。在这时候也许正在徘徊的时候，那么在第7节天主就显现给亚巴郎啊，你看这是关键的词儿，天主显现给亚巴郎。在第一节的时候呢，天主只是借声音啊召叫他让他来，现在呢是直接显现来肯定他，肯定他的召叫，来祝福他，给他一个定心丸，让他安定下来啊，不要害怕，我要把这地方赐给你，赐给你的后裔。你看这几个字啊很有意思哈，很有属灵意义，我要把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，赐给你的后裔。也许在他这一代啊不能完全占有这个地方，但是他的后裔啊要占有这个地方，比如说在诺书厄时代啊，诺书厄时代他们就不断占领克纳罕地方，在达维时代啊他们就占了更多的地方啊，就完全占有啊，这是天主的许诺。并且呢还要注意两个字，就是赐给他啊，赐给他，我要把这地方赐给你，真的是赐给啊，不是靠自己得胜的啊，也不是靠自己占有的，而是让天主完全的赐予。意思就是说靠亚巴郎啊，靠的后代子孙是无法占有的，必须靠啊天主的恩宠，天主恩宠。那然后天主啊真的在他的后代子孙当中，天主就不断的祝福啊，应验了自己的许诺。然后呢那亚巴郎呢就因此感谢天主，在第7节的最后呢，第7节的后面呢就亚巴郎筑了一座祭坛，这是亚巴郎所筑的第一座祭坛。在这个祭坛上呢他献上了自己的感谢啊，他也献上自己的信心啊，相信天主的许诺。那借着这座祭坛呢也是这个宣告啊，宣告这个地方属于天主，这个地方有天主临在，我要靠天主呢来得胜这地方啊！你看这个祭坛的这个意义啊，第一就是感谢天主啊，感谢天主对他的带领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宣告这地方啊属于天主，天主要在这地方掌权。第三呢，也是表达自己的信心啊，我坚信天主会实现他的许诺。他所建的祭坛呢，也和当时的文化产生一种对抗啊，当时的人都在敬拜邪神。亚巴郎没有顺从他们本地的风俗，而是高举了天主圣名啊，我单单是仰望天主啊，敬拜天主，这是他建的第一座祭坛。然后呢他看到这地方不适合居住呢，他就继续往前走啊，往前移，往南移，就移到了贝特尔。大家说啊，贝特尔， 贝特尔的山区啊，支搭了帐幕，在这里才住下来，并且呢，这是西有贝特尔，东有哈伊，在那里找到一个地方，他支搭了帐幕，同时呢，又建了一座祭台，呼求上帝的名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德，也是他和天主关系的表达。他在一个地方住，就有一座祭台；他搭一个帐幕，就建一座祭台。这也值得我们学习啊！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居住啊，无论我们在哪里租房子或在哪里工作，我们都要建祭台，建一座属于天主地方。这座祭台为我们自己有益处，为我们后代子孙，为我们整个家庭啊都有益处。他所建的祭台，在第十三章他回来的时候，又在这地方呼求天主。然后在第二十九章，然后他的孩子伊沙格、雅各伯都在这祭台上得到天主的祝福啊，这是后面我们会讲的。他呼求了上主的名，他高举了天主的名，因为他知道只有天主的名才能够保护他，给他恩典，跟他祝福。然后呢，他从这地方呢继续南移，南到了乃格布地区啊。我们看这三个、这四个地区哈、大家和我一起来读的。第一个就是舍根。大家说舍根，他的旅行过程啊，舍根。第二到了贝特尔，大家说贝特尔。第三到哈伊，第四到乃格布。这四个地方呢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我跟大家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所走的地方呢，为他的后代子孙做了铺垫，也可以说打头阵啊，先到的地方，在属灵上去占有的地方。因为在接下来的第三十多章的时候，雅各伯从他舅舅家哈兰回来的时候，也经过了这四个地方，并且若苏厄从过了约旦河来占领克纳罕地方的时候，也是在这地方得胜啊。你看亚巴郎所走的路，为他的后代子孙做了铺垫，也在灵里面得胜，首先占有。这让我想起了在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：“凡你脚踏之地，都要属于你。”《若书恶书》第一章第三节也说：“凡你脚踏之地，你们脚踏的地方就属于你。”真的应验了啊！天主的许诺，天主的祝福，这些在灵里面首先得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整个一到九节，我们看到啊，天主祝福了亚巴郎。那亚巴郎呢也怀着信德啊，回应了天主对他的召叫。亚巴郎的信德呢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也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啊，极大肯定。我们打开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895页，希伯来作者说呀，因着信德，亚巴郎一蒙召选，就听命往他承受产业的地方去了。他出走的时候呢，还不知道去哪里。他虽然不知道去哪里，但他知道带领他的是谁，召叫他的是谁。虽然不知道的地方，但是我知道那个召叫我的人是谁，是我的天主，是我的后盾，是祝福的那一位。然后他因着信德，他旅居在应许之地，同雅各伯、伊萨格住在那里。他等待着一个坚固的城，这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就是天主。天主要建立他的家室，天主要建立他的民族、他的国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接着亚巴郎让我们学习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就是学习他的性格，回应他的邀请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去顺从天主。然后我们也看到亚巴郎他建祭台，他和天主关系，他给天主一个平台，让自己和天主亲近，这不但为我们的后代子孙都是有帮助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亚巴郎75岁的时候回应召叫，今天你多少岁呢？也许你65，也许你35，也许你85岁，我们都有使命来回应天主召叫。在人不可能的事，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1至9节。明天呢，我们会讲10到20节，因为每一段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分开讲。愿天主降福你们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愿天主赐给你们亚巴郎的祝福，阿们。